我们人生的成功或失败，丰富或贫穷，就是用这五个大目标来 check， 来检查。我们将来进神的国是丰富或是贫穷，也是用这五大目标来衡量。我非常的感谢华理克啊，你知道吗？有些基督徒很偏向这些，很偏向这样啊，有些基督徒很偏向这样啊，也有些什么都不知道到底要干嘛。有人以为我只要好好的奉献，有人以为我只要的 no， 这五个让我们基督徒非常的平衡，有全面性的成长，我觉得真的太好了。盼望我们下凯纳灵粮堂，我们能够建立在每一个人，我们的教会也建立在帮助弟兄姊妹在五个这个领域上面一起来健康平衡，而且是丰盛的成长。这五个就是你要一生追求的，你要建立的，因为有一天上帝向我们衡量我们人生的就是用这五大样。我已经讲过，你在地上你尽可追求一切，可是你要问你自己，我所追求所拥有的有让我的人生提升吗？有扩张我的境界吗？有更多的让我成为别人的祝福吗？在神的面前有意义吗？他们具有永恒的价值吗？所以你究竟要如何写下属于你的人生的故事呢？没有人能够替你写啊，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在自己写自己人生的故事。你要怎么写你的人生的故事呢？我们讲过这五大的目标，第一个人生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被造是为讨神的喜悦。我觉得华理克真好，他就是一个很纯正的福音派的一个牧师，所以他很讲到整个福音的核心，就是上帝是我们一切的中心。耶稣亲自讲过了，最大的诫命就是你要尽心尽性爱主你的神。所以下凯纳灵粮堂，我们第一个带领弟兄姊妹的，包括我自己所有的，我们一定指向上帝。神是我们的第一，上帝所有的关系就是跟神的关系啊。做父母的，你一定最在意的是你跟孩子、跟孩子、跟你的关系，是不是？当然，你也希望孩子有成就，好读书读得好，那么人生那么这个光明，前途无量。但是说真的，你最在意的是他跟你的关系啊。每一个父母，上帝最在意的是跟你们，而且弟兄姊妹，我们的事是全能的神，最聪明的人就是跟他搞好关系嘛，在地上，在你的公司里面，最重要的跟老板好，跟老板好，你就到哪里，你还怕什么呢？我们所有的害怕，就是因为跟神不好，他掌管一切，你所没有的他都有，你所不能的他都能。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你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跟神的关系。第一的，你就是要爱他。第一个爱他，你跟神的关系对了，其他一切对。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跟他关系不对。那讲了那么久了，弟兄姊妹，你跟神的关系好吗？你跟他亲吗？所以弟兄姊妹，盼望让我们第一个，你一定要有听。第一个，你就是跟神的关系。第二个讲到我们被造是为神的家，那这一点呢很简单的，因为爱神爱人是连在一起的，不爱人的怎么能爱神呢？爱神的就必然爱人呢，所以我们要跟人有好的关系。那么耶稣讲了一段话，他说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就是一个聪明人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哎呀，那个房子总不倒塌，因为立在磐石上。但是相反的，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弟兄姊妹，我们就讲了六个礼拜了，五个礼拜，其实每一个礼拜你都在听神话，有人听太多了，但是重点是你有去不去行的。他说就像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了很大。这是耶稣讲的，有一些人最后他会倒塌，而且倒塌的很大。为什么？平常我们都在做礼拜，也都在经营我们的人生，但是有些人会倒塌的很大。很简单的原因，平顺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可是当雨淋水冲，当有疾病的风暴，当有婚姻的风暴，经济的风暴，健康的风暴，当酒用尽的时候， 你所盖的房子就站立不住了，你的人生就站立不住了。弟兄姊妹，不要轻忽神的话。今天你不觉得重要，忽略，可是当有一天，那一天你需要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有个姐妹啊，她就填了一个来崇拜以后，就填了一个愿意参加小组的回应单。后来我们同工有拿这个单子，就跟她联络。她联络的时候，她就说：“哎呀，她有点后悔写的那张回应单啊。”后来我们同工就跟她说：“啊，你要感谢主，你写了那个单子，你才不会后悔；没有写，你才会后悔。世界的人都晓得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平时你看不出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力量去养兵，有什么用？可是那一时的需要，若没有千日的养兵，就会全盘皆末。同样，为什么要参加小组？为什么我们要照着圣经的价值去活？为什么要改变自己，放下自己？弟兄姊妹，生命是累积的，不是你要的时候马上就有。你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也是日积月累的。弟兄姊妹，不要我们当中有人，你跟神是很陌生很遥远的，你连跟神讲话都是结结巴巴的。我们有个弟兄啊，其实他蛮好的，可是每次要祷告 就叫他太太祷告。我太太是祷告，他自己都不祷告，他每次就叫太太祷告。弟兄姊妹，不要你跟神哦，你太太是你太太跟神的关系，你是跟你跟你，不要跟神讲话都结结巴巴，不会讲话。你跟神是亲近。当雨淋、水冲、酒用尽的时候，你确定上帝有在听你的祷告吗？上帝会听你的祷告吗？你确定谁会站在你的旁边？有谁会跟你站在一起？所以华理克劝我们，爱和关系是你人生的优先，包括你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那我们人生的目的三，就是为了向基督啊。所以这里说到，神为你设立了一个人生的目标，就是要你向耶稣，成为最好版本的你。弟兄姊妹，你如果跟神的关系好，跟人的关系好，自然你人生的版本第三个就会让你人生版越来越好，所以你一定会越来越幸福，对不对？神和人喜爱的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样的人哪有不快乐的呢？他一定是活得最满。所以你知道，上帝走神的路的人，你都会越来越美好。一个人在基督里，你就会越来越像基督，你的说话像基督，你的感情像耶稣。我们讲，我们的肉体越来越少，血气越来越少。谢谢呢，昨天师母在听一个信息，我在旁边就听到，他说婚姻里面呢、啊，婚姻呢、啊，你知道吗？最重要的两个人呢、啊，就要愿意死，不愿意死是不可能有好的婚姻。我觉得他讲正好，两个人如果两个人都不可死，那就是那这个婚姻是死定的。起码要有一个人愿意死，这个婚姻就有救。所以啊，我们要向着自己的肉体死，向自己的脾气死，向自己的血气死。我们要在婚姻里面愿意舍，我们才会得到幸福嘛。一样，我们越向靠耶稣，我们的里面的肉体越来越少，我们的血气越来越少，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成长的人生，越活越美，越活越精彩，越来越活老练。我感谢主，我走了这一辈子，回头看我这一生，我感谢主，我真的一生一再一不断的成长。我现在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老练，越来越沉稳，因为有了耶稣，我对神越来越多的看见，越来越多认识，对我的人生越来越那个轮廓越来越清晰。我感谢神啊，我们在耶稣里面可以一生都可以成长，能够越来越像我们的主。那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人生第四个目的，就是要服侍神。那为什么要服侍神呢？我们讲到了服侍神，第一个因为是爱神，我们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所以我们服侍。第二个，我们服侍是因为感恩啊， 服侍是恩典，能够为神劳苦是恩典。第三个，我们说服侍是一个提升。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服侍就是不是神来剥夺我们，乃是提升我们，让我们更加的尊贵，让我们更加的荣耀。圣经里面我看到每一个被神拣选的都是太幸运的，凡被神拣选的人生里面都跳跃三级五级十级啊！所以你要感谢神，上帝若验中你，你的人生就是上升的，我感谢主。第四个，服侍必有奖赏。说真的，我们服侍本来就应该，但是上帝还答应我们服侍必有奖赏。弟兄姊妹，你听好了，我自己是主任牧师，我哪一个同工努力尽心他愿做，我一定有奖赏的，是不是？你当老板都是这个样子，何况我们上帝天上这个大老板呢？所以上帝答应我们服侍必有奖赏。保罗这里说的，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你知道吗？服侍里面，人生里面会有苦楚。当时你一直看着苦楚的时候，苦楚很大很大。可是当保罗一转眼，不要看苦楚，看到荣耀的时候，突然那个荣耀那么大那么大。当这个荣耀，神的荣耀，那将来要显于我们荣耀那么大的时候，这个就越来越不见得，越看不见了。因为你看到的是那个荣耀。这里说什么？这自战自清的。保罗对苦楚的形容叫做什么？自战自清。盼望基督徒啊，我们都有保罗的眼光，对他自战自清的苦，要为我们成就什么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自战自清，英文说得好啊，他说 light and momentary troubles， 这些是 light 而且是 momentary， 是暂时的，短暂的。然后这些要给我们 achieve it， 要为我们成就啊，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要去拥抱苦啊，每一个为主的受苦，我们拥抱他，他会让我们 achieve， 让我们赢得，让我们得着。所以你知道保罗为什么可以丢掉冠冕？他说这自战自清的苦算不得什么，因为有荣耀等在那里，有冠冕等在那里，有奖赏等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侍奉会不会有辛苦？当然一定有辛苦的。我真喜欢跟我们常常跟年轻的传道人在一起，他说，我说你要预备好啊，当传道人呢、啊，就是两桶血才能收回两滴血来。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传道人都贫血？要流两桶血才收完，你就知道哪有服侍不付代价，哪有服侍不受苦的呢？都会受苦。但是保罗说什么啊？他说算不得什么，算。所以牧师，今天你有看到我脸色苍白吗？没有，因为我有化妆了。没有，因为我化了上帝荣耀的光彩，化了盼望的光彩。保罗受不受苦？但是你觉得保罗一个有受害情节吗？有觉得很悲情吗？没有，保罗明亮的很。你看牧师很悲情吗？说我流两桶血只收两滴血，这是什么人生啊？你们通通都欠我欠我欠我，没看到你们都是欠我的人，你们都是对不起我，都是伤害我的人。没有，我看到你们只有拥抱，你们觉得这个教会对我太好了，我们弟兄姊妹太好了，我的上帝太好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看到了要 achieve 这些东西，要赢得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这些就算不得什么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绝不会白白的服侍神的。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讲到一件事情，讲到服侍将来服侍的赏跟罚，一定要知道有这件事情。这是耶稣自己说的，他说天国好比一个人要管国外，然后就把仆人叫来，一个给五千，一个给两千，一个给一千。所以弟兄姊妹，我再一次透过这个比方，我就更能够了解，我越能够明白是耶稣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给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是资本，你的人生，你的才华，你的能力，连你的容貌，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长得漂亮，长得好一点，感谢主。牧师也希望长高一点，没办法，我只有长167。那天去检查身体，又倒丢了0.2公分了，真的实在说，主啊，我已经够矮了，还有再给我丢0.2，这样子。 好啦，那你175感谢主啊，你是5000我2000嘛，你很高兴吧，对不对啊？你5000啊，你的哇颜值很高，哇看太好了，你很聪明，学历很好，你很聪明会读书，上帝感谢主，上帝给你5000，像我这个不才的只有1000-2000，但是不要高兴得太快。这里说什么？过了许久，那些仆人主人要来跟他们什么？哎呀算账哦，这时候我就感谢主，还好我只拿1000，还好你175的是先交账，先跟神了，照175的走前面，我这个165现在不跟你讲了，又更矮了，我走后面。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事实的人生的，有一天上帝，我们人生，我们这些神给我们的这些都是资本，你知道吗？上帝要我们经营我们的人生，上帝要我们把我们的人生，把我们的资本有最大的发挥，有一天上帝要跟我们算账的。所以你不要觉得牧师走哪在逼人家说，哎呀下个礼拜绝不来下海那了，来这里听到好辛苦啊、哎、不是牧师要逼你，好像父母你对孩子讲你要好好的读书，因为有一天最近我们不是大专都放榜了吗？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负责任，没有人可以为你负责任，每一个人有一天都要为自己负责任，要为我们自己的永恒负责任。所以有些人以为可以照着自己想法自己的喜好选择要不要服侍或要怎么样的服侍，请原谅我说你搞错了，我们都是主的仆人，我们都是仆人，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上帝，要为自己的永恒负责。这里讲到两种人，一种人是被主责备的人，这有一种我把1000埋在地里，他说请看原来银子，主人回答说什么？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这是很恐怖的事，在公司里面，你们公司老板在所有的同事办公室说你这个又饿又懒的家伙，我相信我求主怜悯，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有一天到主那边去，在众万众天使里面，上帝说你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太恐怖了吧。弟兄姊妹，你能想象那一幕吗？我绝对吓死我了。盼望我今天讲的，每次师母就昨天又跟我讲，你不要讲话用那么大声好不好，你可不可以轻一点讲。我没办法想到这一幕，我们有人可能有一天会被上帝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我会吓死。弟兄姊妹，牧师讲那么大声，希望你有听见，就是希望你不要被上帝有一天说你这又饿又懒。这是会发生的，耶稣，这是耶稣讲的故事，不是哪个解经家哪个人讲的，耶稣自己讲的。在肯定没有，一定会有这一幕，一定会有这样的将来这个情形。盼望下看那弟兄姊妹在线上弟兄，你更要仔细的听进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你不可以把1000两埋起来，这里很清楚了，主说了，你不可以把1000两埋起来。或许你会觉得我是没有恩赐，我没有资源。哦，他们时间比较多，他们赚比较多钱，他们时间比较空。我现在小孩子很小，或许你的资源真的很少，但是神也要求你用你1000两银子，也要好善用你这1000两银子。这是第一个，一种人被神责备的人；第二种当然是被神夸奖的人。那领5000的人又带着5000来说：“请看，你交给我的5000，我又赚了5000。”赚了5000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他的资源有最大的发挥，对天国有最大的贡献。弟兄姊妹，我求神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那个把我们的神给我们的资源有最大发挥的，让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下凯纳的弟兄姊妹，你都能够对天国有最大的贡献。接着下来，对这样的人上帝说什么？好，一起来读，来，主人说什么？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弟兄姊妹，这段圣经牧师从头就不断讲，因为这段圣经成为我一生很重要的一个根据。为什么我要这样的做？因为有一天我要见我的神，在这里讲到三件事。第一，上帝会夸奖你，盼望今天每一个人，这都是你那一天的那一幕。不但如此，我们的主说好，不但夸奖你，他说我要奖赏你什么？你可以进来什么？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你知道吗？在这里是为了主的托付还没有做完，所以真的多待一天，这是不得已的，是为了神，为了弟兄姊妹，为了上帝的托付，我所以多待，所以我巴不得赶快去，因为我巴不得赶，因为我想的都是哦，主人的快乐，哎呦，太好了，主啊！不但如此，上帝说：“哎呀，你在地上做的都小，我还要把更多更大的托付你，哇！”还是他把更大的尊荣、更大的托付赏赐给你。难怪保罗说他是望着标杆直跑。弟兄姊妹，你有看到那标杆吗？有人的标杆就是，哎呦，我怎么样赶快退得早哦，可以赶快休息哦，可以哦，能够退得好、退得早，钱赚得够了，赶快哦，休息了。我看你，如果这是你的标杆，难怪你的人生这么的这样。保罗的标杆是这样，所以他一直往那去。保罗，这就是保罗的标杆。弟兄姊妹，盼望这幅图画是你的标杆，因为这幅画一直是我的标杆，所以我的人生是这样跑的。那一天最重要的当然拥抱，所以弟兄姊妹在地上，保罗说那些都算不得什么。我说流两桶血，如果流两五桶血这样被报，我也愿意再多流五桶了。说真的，我住在管理五年，住在有发霉的房子，真的那算得了什么？当看到这一幕的时候，这算得了什么？住十年、二十年我都愿意啊，是不是？因为这是自然之轻的，那才是我永恒的。让我们永远，这是我们一生的奔跑。盼望弟兄姊妹，讲这一段的信息，你一定要明白。所以第四个，我们人生的目的是要服侍神。而神答应我们，服侍神必有奖赏。所以地上这些为主舍的，看到这个，为什么这算不得什么？那自战自清的苦楚，要比起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所以你一定要有正确的标杆。保罗说：“望着标杆，你的标杆什么？你人生你给自己的图画是什么？我给自己的图画就是这个。”马太二十五章就是我的标杆。有一天我会说，主啊，你会抱着我，当主拥抱的那一刻，地上所有的眼泪、所有的付出、所有的摆上，都只有颂赞，都只有感恩。弟兄姊妹，这才是我们，地上也瞬间就过去了。我感谢主，盼望我们下看那每一位弟兄姊妹，这都要成为你人生的标杆。好，今天最后我要讲第五个，人生我们被造是为了一个使命，为了一个使命。使命英文叫做 mission， 那源自拉丁文的差遣这个字。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使命的人生，是一个被差遣去完成一个使命的人生。所以你知道吗？一个有耶稣的人活得是非常的精彩、活泼、跳动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使命，很清楚的神在地上的托付。而你要非常了解基督徒，牧师重复在讲，使命等于恩膏、能力和资源。使命等于恩膏、能力和资源。换句话说，是我们是在使命的里面来领受从神来最大的能力和供应。我们都希望上帝给我们资源，都希望神给我们能力，对不对？但是能力恩高，上帝是为了使命而有的。我们人生在讲的，我们人生是一个使命的人生，但同时也是我们是在这个使命的里面得到神的赐福，得到神的保守、供应跟丰盛。其实我们在大卫身上就看到了， 因着上帝托付了使命，所以神与让你说什么？神耶和华神与他同在，他就日渐强盛。你知道大卫人生里面为什么从一个牧羊人呢可以往上去呢？因为他有一个托付，上帝有一个使命，所以神就与他同在。弟兄姊妹，你若有神的使命，神就与你同在，然后就带来大卫，他就日渐强盛。所以我们根本不用求日渐强盛，你走在神的使命里面，你自然就会有恩膏，就会有能力，就会日渐强盛。牧师身上就是，我不是跟你讲，来到这边我只有2000块钱，30年之后神把我带到这个地步，因为我带着使命为神而活，所以上帝这一切就把我带进，就像以斯帖一样，一个战乱中的孤儿能够活下去就不错了，特别她是一个女孩。你想一个战乱中的孤儿在那个时代，如果是你，你还能够对你人生有什么期待吗？感谢主，就像一个最卑微的女孩，因为有了上帝的拣选跟使命，你知道吗？王他就在王的眼前蒙宠爱，王就把冠冕戴在头上。弟兄姊妹，看到吗？以斯帖因着他的使命上，弟兄姊妹，你如果带着神的使命，你就会在王的面前蒙恩宠。我一辈子太多我不能做的事，有许多我哪有那么什么很多都不能，但是感谢主让我一辈子碰到多少贵人，多少是我不能碰的人，而上帝为我预备，让我在他们面前蒙恩宠。很多年前，当我们整个建堂在一个很就是困难，就是瓶颈，或者一个很走不下去了。忽然有一天，师母就想到一个人，他说：“哎呀，能不能请他帮忙？我们找地啊，因为我们找了一块都被人家拿走，根本都买不到。”他说：“因为就觉得他有人可以帮忙。”我说：“哎呀，不要啊，不要了、啊，我们跟他又不熟，人家又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你干嘛去打个人电话？”那感谢主还好有师母，像我们这个男人爱死要脸、哦、就是不愿意、啊、师母就不要脸了为了上帝不要脸结果他就打了给电话给那个人，你知道那个人说什么？后来他自己讲的，他很奇妙，在师母打电话来之前，神就跟他讲，刘牧师来找你、哦、你不可以拒绝，厉害吧、这叫做有神的恩宠。还没有打电话，神已经跟他讲，刘牧师找你，你不可以拒绝。所以今天弟兄姊妹，当你走在神的使命，是上帝为你开路啊，对吧？我没有路啊，我哪有，在那个时候几十年那一年，我是小咖，跟他根本一点关系没有，谁看得上你，谁理你啊，人家哪里有闲工夫来替你找地、啊、可是从那一天，他真的派了一组人替我们专门找地，你知道吗？然后上帝就会把冠冕戴在你头上，因为为了好让完成那个使命，你知道吗？使命，因为神要我们达到使命，神就会让我们得恩宠，就会把冠冕戴着好让我们前。所以弟兄姊妹，你要为使命大大的感恩，你的人生为什么能够有那么多的丰盛，有神的祝福供应，你一定要记得，使命等于恩膏、能力跟资源。我们回头来看使命差遣，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么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什么差遣你们。这节圣经耶稣很清楚讲到他为什么会来地上，他是怎么来的，是被父怎么差遣来的，是不是？他是被天上的这个总公司差遣到地上来出差啊，这么就是这样吗？就是这样吗？这个差遣就是意思吗？所以他是有一个任务的，所以耶稣复活后继续把这个任务交给他门徒，把这个使命交给门徒。所以耶稣对他们说，父怎么样差遣我，我照样差遣你们。所以弟兄姊妹听好了，同样耶稣今天也对我们每一个人，对线上的弟兄姐妹，你耶稣也对你说，父怎么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差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主差遣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主委派去完成一个使命。所以我在讲基督徒的人生不是信耶稣上天堂，不是信耶稣买一张平安的保单，信耶稣从一个角度就是接受耶稣的委派。信耶稣意思就是我们承受了一个使命，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有任务有使命的人，我们被造是为了一个使命。所以我们从使徒行传看见门徒受了耶稣的差遣使命，他们就走遍各城各乡传天国的福音。腓力走到撒玛利亚，圣经说他就宣讲基督，他走到旷野就带领一个埃提阿伯太监信主。弟兄姊妹，感谢主，盼望我们走到哪里那里就有人信主。刚才我们感谢主 Corey 在那做见证参加G3，或许有些人你需要参加G3被逼一下，他们很厉害，在线上当场就谈。或许你就是在G3，就在一个电话里面，你就可以为一个人祝福，你就为别人开了一套福音的门。盼望弟兄姊妹无论走到哪里，让你那里就有人有机会来信耶稣。不但腓力，保罗也是一样。保罗一生他的使命就是为福音的使命而活。他说我像犹太人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下的人就是还做律法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下的人。然后他说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为要得着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我就做怎么样的人。下面那句话太好了，无论如何总要什么救一些人，凡我所行的都为福音的缘故。这就是保罗他的人生。保罗看他一生这一件事，无论做什么就是为了传福音，总要救一些人，就要救一些人。那保罗为什么对福音这么癫狂呢？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人生的五大目标，前面四个讨神的喜悦，为神的家，向基督服侍神，都没有时效性，而唯有宣扬福音是有时效性。前面四个可以延续到将来，在神的国里，在天国里，我们会继续爱神，你会更爱人，你会更像耶稣，在那里直接服侍神，你会做得更好。但是只有传福音，只有只限于今生。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人在生命结束之前没有口里承认耶稣，没有心里相信耶稣，就不再有得救的机会。保罗灵性再好，恩赐再大，已经不能再传福音了。卫斯理约翰是伟大的布道家、奉信家，可他没有机会再传福音了。只有我们现在的人有机会抢救福音。我再说，再伟大的圣徒、再有能力的先知，他们都没有机会再传福音救一个灵魂。只有我们有机会把福音传给人抢救灵魂，只有我们还有机会体贴我们天父的心，把浪子带回，把一个浪子带回家，也只有我们有机会带一个人信主，把罪人头最终带回改，让天上能够开 party。 只有我们今天我们还可以做，让我们不错过今生宣扬福音的机会。当然另一方面，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短暂的。我们教会每一年都会办很多追思礼拜，有年长的，有中年的，也有年轻人。弟兄姊妹，我们生命是短暂，而且常常是无常的，甚至是无常的。而圣经清楚告诉我们，离世之前没有接受耶稣，就再也没有得救的机会。所以我们想传福音抢救灵魂是多么的急切，我们若不传福音给他们就没有得救的机会。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基督徒活在地上最大的使命，最重要的事，就是尽量让天堂人多，尽量让地狱人少。你人生所能做最大的事，就尽一切可能叫天堂爆满，地狱净空。这就是我们人生的使命。那接下来很快几分钟我要提一下大使命的内容。第一个大使命这里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门徒。我想我们很清楚这节圣经，上帝托付我们的一个最清楚的使命，就是要去使万民 做主的门徒。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罪得赦免，成为上帝儿女，而且承受了天上地下一些的丰富。说真的，我们真的好幸运。弟兄姊妹，我所看到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你要知道你是多么幸运，万千万人当中，因为你信了耶稣。每一次我读到启示录最后那两章，我里面都会有很大的激动，因为在当那一天白色大宝座面前，因为太威严了，天地连天地都逃避，你知道吗？因为那是最后的一个大审判，而在那个审判里面，你的名字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那个命运就是永远的硫磺火。在那个审判里面，就是永生跟永死，太威严了。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在那里没有人能够救你，你的命运在那一刻就永远定了。感谢主，因着耶稣，你也会是你的名字会记在生命册上。你要太大，我们真的太大的感恩。我们人生里面有了耶稣，我们的众志中，我们都是上帝的恩典之中，我们都会进入上帝所为我们预备。所以我们感谢主，是我们领受了，我们是最幸运一群。但接着下来，所以上帝要求我们也把这个福音带给别人，传给别人。所以不传福音是违背上帝的使命，也是我们对周围人最大的残忍，最大的残忍。所以上帝，难怪保罗会说什么，我传福音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就已经托付。保罗说很清楚，弟兄姊妹，盼望不传福音，若不甘心，若我们甘心做我们就有奖赏，干嘛不甘心呢？当然甘甘心心，但是就算你不甘心也要做，因为什么？责任已经托付了。这就是保罗的托付我们，而上帝他答应我们大使命，给我们两个保证：保证能力，保证同在，保证同在。而大使命的重要，华灵会给我们三点：第一个，告诉别人如何得永生，是你能够为他们做的最伟大的事；第二个，你的使命具有永恒的价值。第三，你的使命带给你人生意义。大使命的实行就是见证，做见证。弟兄姊妹听好了，传福音不是你要去高谈阔论。耶稣说，你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传福音最重要的不是说服人，而是做见证，传说。传福音另外一个，拿单业说不相信拿撒勒人出好的，腓力说什么？你来看，你去传说耶稣为你做的何等大事。而传福音的很重要，你来看。弟兄姊妹，耶稣好不好，教会好不好，说没有用的，你来看就知道，你来看就知道。我们有一个弟兄啊，他就有一次邀他一个朋友，对他说：哎，你来教会哦，你来教会，我们士林林南堂不一样，很感动。他这个朋友说：我不相信了。他说：你来看了，你就知道，你来看。他就真的来了。那这个弟兄一踏进教会，一唱15分钟，他就泪流满面。然后那一天他自己后来跟我讲，他亲自神听到神对他说：孩子，我终于等到你了。所以从那一天起，他其实人是住在中部，从此他每一个礼拜从中部开车几个小时上台北来崇拜。而我常常看到他一祷告一唱诗他就流泪，感谢主。他的朋友没有跟他说大道理，只说你来看。所以弟兄姊妹，你不会说没关系，邀请的朋友说你来看，来我们小组，来我们幸福小组。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你要相信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只要你把人带来，传福音的重点不是你说什么，在于你把他带来，让他自己来看，让他自己经验上帝的大能。我们有一个弟兄啊， 我们一位弟兄，他有一天带着他的酒友信耶稣，酒友信。那为什么他有酒友呢？表示他之前自己也是酒友。哦，他是非常没有信主前非常会喝酒，而且是海量很厉害，所以呢，因为他们都是做生意的，所以非常会喝酒。后来我们的弟兄无论如何他就信主了。信主之后呢，人家都就觉得不要喝酒，他想要戒酒。但是你知道喝酒很会喝很爱喝的人是很难戒酒的。可是很奇妙，忽然有一天他拿起酒一喝，就觉得好像喝肥皂水一样，就怎么就喝不下去了。我们当中有人祷告主啊，我也要像喝肥皂水一样。你就他就这样很奇怪，他怎么再就喝不下去，他就这么戒了。他戒了酒之后，他这个朋友还每一次有生意的场合又邀他要去帮忙喝酒，因为需要有人会喝酒的人帮忙给他一起来喝酒。那么他就开始拒绝，他说我现在不喝酒了，你不要再来找我了。可是他的朋友继续找他，有一天他很烦了，就应付他说，哎呀，我现在礼拜六都到士林灵粮堂聚会了，那就做礼拜了啊，那你要不要来士林灵粮堂呢？意思就是给他知难而退了，你叫我去跟你喝酒，那你先来跟我到士林灵粮来做礼拜。他意思这样， 他觉得他不会来的，他只是应付他。没想到他这个朋友第二个礼拜真的来了，真的来了。而不但来的，他也绝对想不到的，不可能像这种在生意社会打滚的男人怎么会信耶稣。也一样，这个人一来到教会竟然一唱歌就一直流泪，一直流泪，而不是小哭哦，而是很深的哭泣啜泣。这个不可能的男人竟然信主，现在还在我们的教会，这几年给我们教会有很多地方很大的帮助。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他不可能信耶稣，像这种男人不肯信，你怎么知道？你把他带来，上帝自有工作。那你知道为什么这个男人会来吗？会来吗？因为他也很觉得很稀奇，他知道他这个酒友很会喝酒，这么爱喝酒的人怎么呢可能说不喝就不喝了呢？那个地方一定有怪怪的，一定有什么，所以他要来看一看那是怎么有那么厉害，怎么会能够叫一个人说喝酒不喝酒就不喝酒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啊，你要知道，你是你自己生命的权威，别人很难跟你争辩你个人的经历，你跟你个人生命的改变所带来的是最吸引人的。啊，戒烟、戒酒、戒槟榔只是一个例子，其他如家庭、工作、婚姻、人生的改变，都是传福音最有力的见证。一位初信主的弟兄，因为他的父亲对他从小错误很严厉的管教，他跟他父亲的关系非常的不好。小的时候父亲有时候会把他赶出家门，那时候没办法。现在他长大，他父亲七十几岁，有时候他也会一样把他父亲赶出家门。所以父子十几十年来关系非常恶劣。可是那一天这位弟兄把父亲第一次带来教会，后来我们有一位同工一位牧师就跟他谈了话，当场带这个老人家决志信主。更奇妙的，带他们父子彼此认罪，最后竟然两个父子可以拥抱，几十年没有拥抱过的，当场那一天加油，融化了两个人几十年的冰，上帝医治了他们。只有上帝的大能可以这样的奇妙。弟兄姊妹，这样的经历是没有人可以争辩的见证，是最吸引人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求主恩待我们，传福音不是要口若悬河，把神在你身上所做的大事分享，告诉人呢，你来看，你来看。最后我要引用华里克，他最后书中所最后，他的父亲最后过世的那天晚上，突然之间在半昏迷的状态，却一直突然醒过来，然后他这样问他说，问他要做什么。他回答说，要为耶稣多救一个人，要为耶稣多救一人。在弥留之际仍然不断重复这句话100多次。华里克牧师在旁边早已泪流满面， 忽然他的父亲伸出虚弱的手按手在他头上，用差派的口吻对他说，为耶稣多救一人。所以他说他决定以父亲的嘱咐为他余生的宗旨，因为没有一件事比这使命对永恒更有贡献。弟兄姊妹，我们一生，我们可能对我们的家庭有很多的贡献，我们对我们的婚姻，对我们的孩子有很大的贡献，甚至你对你的老板，对你的公司有很多的贡献，甚至对我们的国家有很多贡献。但是你今天愿不愿意对永恒，对天国也有更多的贡献呢？华里克说，没有一件事比这个使命对永恒更有贡献。所以他最后他说，你如果要被神用，就要关注神所最关注的事，而神所最关心的事就是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意万人得救。神所最关心的事就是他要迷失的儿女被寻回。对神没有比任何事这个更重要。盼望我们永远记得，我们人生的使命就是天堂爆满，地狱尽空。主啊，我求你封存所有的一切的信息，我们拒绝，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我们只有道是种撒在路旁，飞鸟就夺去的，宣告每一个话都是天国的种子，都是种在好土里面，要结出30、60、100倍的果实来。恩待你的儿女，我们看完的标杆的人生，让我们越活越精彩，让我们在这五个方面都能够完成，都能够成长。祝福你的儿女，谢谢我们的神，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一起说
Amen。